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了出埃及记12章8到20节，神指示以色列人如何过第一个逾越节。神对摩西吩咐已毕，经上记着，于是摩西把以色列的众长老招了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族自己选取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杀了，要拿一把牛膝草蘸在盆中的血里，然后把盆里的血涂在门楣上和两边的门柱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走遍各处击打埃及人，他一看见门楣和两边的门柱上有血，就越过那门，不让那毁灭者进入你们的房屋来击杀你们。这教训你们必须遵守，作为你和你的子孙永远的定例。日后你们进了耶和华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的时候，就必须守着敬拜之礼。日后如果你们的子孙问你们，你们这敬拜之礼有什么意思，你们就要回答，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耶和华击杀埃及人的时候，越过了在埃及的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的家。于是人民低头敬拜，以色列人就去行了，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和亚伦，以色列人就照样行了。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做王位的法老的长子，直到监牢里遭囚禁的人的长子，以及所有投生的牲畜都击杀了。在那一夜，法老本人和他所有的臣仆以及全埃及的人都起来了，在埃及有极大的哀嚎，因为没有一家不死人的。圣灵通过摩西的口把神说的话语又重复了一遍，因为如何才能得到拯救的信息太重要了，圣灵不厌其烦的要让我们听明白。不但如此，以色列人领受了救恩之后，神还要以色列人每年反复操练着敬拜之礼，直到耶稣降临的日子。如果孩子们问起来，为什么我们要吃这羊羔，掰开这饼，举起这杯，他们要告诉孩子们，神是怎么拯救他们的，神是怎么把他们从奴隶变成神的孩子的，神是怎么把他们变成应许之地的主人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圣诞节又快到了，如果你装饰圣诞树，我希望你给孩子们讲讲那棵赐给我们救赎的树，那棵树立在摩利亚山顶的树，那棵留下耶稣宝血的树。抓住这样的机会，不要只讲圣诞老人坐雪橇的故事，在你挂上红色灯笼的时候，讲一下耶稣留下的宝血，在你给孩子礼物的时候，讲一讲耶稣给我们的永恒的礼物和神圣的祝福。借这个机会把你的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我们的主耶稣会让圣诞老人黯然失色，因为圣诞老人有一个名单，他会一遍又一遍地查看，看你是淘气还是听话，只有听话的孩子才能得到礼物。但是主耶稣说，那个记着你行为好坏的单子已经被他的宝血完全染过了，在红色的宝血掩盖下，神再也不看你的行为了，你得到的是白白的礼物，白白的恩典。跟你的孩子讲讲这些，这是神在这段经文里让以色列人去做的。圣经接着写道，在那一夜，法老本人和他所有的臣仆以及全埃及的人都起来了，在埃及有极大的哀嚎，因为没有一家不死人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打赌在那一天，除了小孩子们之外，没有一个以色列人能睡得着。你想想，他们知道那一夜埃及的家家户户都要死人，他们自己已经把羊羔的血涂在门上，但哀嚎的声音在他们周围响起，此起彼伏，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我相信有些人会紧张，有些人会怀疑，有些人会坐立不安，但是不管他们是忧心忡忡还是平静安稳，甚至欢欣歌唱，结果都是一样的，只要他们在门上涂了鲜血，他们就会得救。不管他们的心情如何，这都是一个终生难忘的经历。 神在通过这件事情让他们理解这个世界的痛苦，但同时也让他们理解在宝血的庇护之下他们是多么的与众不同。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神在看顾你，有宝血遮盖你，不管外面的世界里充满的是死亡，是经济衰退，是病毒肆虐，是天灾人祸，只要你凭着信心去领受，你都不用担心，你都可以安然度过。经上记着，法老连夜召见摩西和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和以色列人走吧，离开我的人民，就照你们的要求去侍奉耶和华吧，照你们的要求把所有的牛羊都带走吧，也要为我祝福。有意思吧，法老一边伤痛他的长子死去，一边说，你们赶紧走吧，我不想再看见你们了，不过走之前请祝福我。法老知道摩西和亚伦是神的孩子，他们是真正有能力祝福他的，就算是恶人，就算是魔鬼，也渴望我们的祝福。经上记着，埃及人催促以色列人要他们赶快离开此地，因为他们说，我们都要死了。以色列人就拿了没有发过酵的生面，用衣服把揣面盆绑好，扛在肩头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了，他们向埃及人索取银器、金器和衣服。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埃及人就给了他们所要求的，这样他们就夺去了埃及人的财物。这是圣经里记录的又一次财富大转移。亲爱的弟兄姐妹，财富的转移并不是不可思议的神话，它就发生在我们当中。你可能有一些人生目标，你知道这些目标是神放到你心里的，你想要创业，想要供子女上大学，但是你没有足够的能力做到，你没有足够的资源、足够的影响力、足够的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善人给子孙留下产业，罪人的财富却是为义人积藏。原文的意思是，罪人的财富会被转移到义人手中。你也许没办法实现你的梦想，你心里的渴望远远超过你银行账户里的钱，你看到过异象，你想给家庭更好的生活，但是你做不到。神让我带给你一个好消息，大转移就要发生在你的生命中了。神不会给你一个异象，却没办法实现这个异象，他早就为你准备好了你需要的东西，好运气、晋升、加薪、融资都会转移给你，因为你是义人，你把神放在中心，你信靠神，神要从那些没有很好的使用这些资源的人那里拿一部分给你。那些自私的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们的资源会转移到你这里来，你会成就你从来没有想过能成就的。就如经上所说，你会留下财富给你的子子孙孙，你可以扩张你的生意，你可以住进那个学区房，你不需要去聚焦这些祝福，你应该聚焦于神，这些祝福和恩惠会追着你，这些资源会转移给你。申命记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些祝福必追随你，赶上你。有些译本说，祝福会突然临到你，你根本不知道他们会来。你没想过你能付清房贷，你以为需要30年才行，但突然一个财富转移来了，神恩宠你，一笔遗产、一笔奖金、生意上的机会，你从来没想过你会负责这个部门，你以为没人赏识你，你从来没想过你的孩子可以去留学，你以为你供不起，但突然神的物流系统里给你送来了一个大礼包，财富转移发生了，你从背影里走出来，走进了聚光灯下，你从租房变成了房东，你从不够变成了绰绰有余。转移的未必一定是钱，还可以是地位、权力、影响力、名声。他们曾经看不上你，不听你的意见，不归功于你，但如果你能不动摇，仍然做最好的自己，他们没办法决定你的未来，他们现在不把你当回事儿，但是大转移就要发生到你身上了。有一天情况会倒转，他们现在掌握主动，但是当大转移发生的时候，你会处在尊贵的位置，处在有影响力的位置。我们在圣经上经常看到这样的大转移， 摩西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正是埃及最强大的时候，也是埃及人最富有的时候。但是神让埃及人把自己的金银和衣服都给了以色列人。埃及人曾经不可一世，他们处在支配地位，他们奴役以色列人，他们拥有金银和华贵的服饰。但是神说，我要把他们的财物转移给我的子民，我不会让我的孩子们空手去应许之地，他们需要准备战斗，需要足够的金钱和资源。神知道怎么转移财富，转移地位，转移影响力给你。你可能现在感觉自己的处境很不公平，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来。我的建议是，你要平静安稳，坚持做正确的选择，一个大转移会来到。神知道怎么给你资源，让事情一下子变得对你有利。等以色列人进入了应许之地，经上说，那里有城邑，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地方的葡萄大到一串葡萄需要两个人抬，他们不需要从头做起，神把财富转移给了他们。神也在你的未来安排了同样的大转移，本来不属于你的晋升，你根本不知道的机会，追着你来的祝福，不是你赢得的，不是你挣来的，只是神在把金钱、资源、地位、影响力转移给你。约尔牧师讲过他们买下康派克体育场的经历。我在美国的时候去那个体育场看过篮球比赛，休斯顿火箭队在那里赢过两次 NBA 总冠军，很多美国知名的歌星都在那里开过演唱会，猫王、麦当娜、滚石乐团、比昂斯、泰勒·斯威夫特。我从来没有想过神会把那里变成一个教会。这个体育场价值400亿美金，约尔牧师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用1100万美金的总价格租了30年，租了7年之后，休斯顿政府用700万美金卖给了他们，就是体育场下面的那块地的价格也远远不止这个价钱。这不是凭人的力量能做到的，这是神在把财富转移给义人，神也会把你意想不到的财富转移给你。关键是你的优先级是不是与耶稣同工，在地上建设天国，去祝福周围的人，给你的家庭更好的生活。假如你只是为了你自己，为了满足你肉体的欲望，为了满足你的虚荣心，为了在别人面前炫耀，在别人面前气势颐指，神不会给你转移任何东西。世界上的一切财富都是神创造的，神转移财富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些财富的价值。神对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完整的计划，这些计划合在一起就是神对我们的世界的计划。神转移财富和资源不只是为了祝福我和你，更重要的是要实现他对整个世界的计划。以色列人是在跟随神走进应许之地的时候得到财富转移的。之前我们讲过的雅各是在神带领他回迦南地的时候把拉班的财富转移给他的。你要想得到财富的转移，你也要走在神的计划里。神在寻找天国的建设者，神在呼召与他同工的人，神要把财富、资源、地位、影响力给这样的人，给那些愿意成为祝福的人，给那些愿意走在神的命定里的人。在圣经里，尼希米生活在异国他乡，给国王当酒政。有一天他的一个弟兄跑来告诉他，他的家乡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了，门被焚烧了，城市没有防御，以色列百姓没有了屏障。圣经说，尼希米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神在他心里放了一个梦，他要回耶路撒冷去把城墙修好，这看上去好难呐。他住在千里之外，没有修城墙需要的钱，没有材料，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但是神不会只给你个意向，不给你供应。你也许觉得不可能，但你不知道的是，神正在把你需要的东西转移给你。你不能做到的事情，神能帮你做到。国王问尼希米为什么不开心，尼希米告诉他原因。国王可以不闻不问，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但是国王问尼西米，我怎么才能帮到你？国王并不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也不信以色列人的神，但是神可以用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来帮助你。神用来资助你的梦想的人，有时候会让你惊奇。神告诉尼西米可以休个长假，回去把墙修好。尼西米很感谢，但是他说，我没有任何修墙的材料啊，我也没有钱雇工人呢。国王说，那不是问题，我可以写封信让人给你你所需要的一切。尼西米说，那太好了，但是从这里去耶路撒冷一路可不平静啊，我都不一定能平安地到那里。国王说，别担心，我会派军队护送你。凭尼西米自己，他花几年的时间都未必能修好这城墙，但是最终他只花了52天，城墙就焕然一新。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个不信神的国王把自己的财富、恩宠、资源、影响力转移给了尼西米。神会呼召你去做你自己成就不了的事情，别害怕，神已经为你准备了一个大转移。在你前进的道路上，他已经安排了合适的人，会拿他们的资源做你的火箭助推器。你也许没有足够的钱、足够的人脉、足够的权力，但是神有，你离实现梦想只差一个大转移。一个大转移，你就把房贷还清了，一个大转移，你的生意就腾飞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中很多人马上就会看到这事发生在你们的生命中。如果神没有给你安排一个大转移，他也不会引领你来听这个信息。所以先别自己泄了自己的气，我可没这本事，我没有这样的资源，我怎么能做成这么大的事儿呢？你现在的情况就跟尼西米当初一样，但尼西米勇敢地相信了，尼西米鼓起勇气祷告了。不要被你内心的梦想吓倒，神不会把大的梦想给到渺小的人，你是神的孩子，那伟大的就在你里面，所以神把伟大的愿望放在你里面，他知道你能做到什么。当尼西米听到耶路撒冷城门被毁坏的时候，他哭了，因为他的心连接着神的国度，保护着神的子民，想要帮助他们过更好的生活，希望他的同胞和亲人们活出他们生命的潜力。如果你是在跟随神的呼召，你的动机是正确的，你会得到这样的大转移。神在寻找尼西米们，在寻找那些他可以信任的人，在寻找那些可以承受财富、影响力、地位和资源的人。我在美国遇到过一个单亲妈妈，她单身一人来到美国，一边求学一边带孩子。她并不富裕，英语也不好，也不是在什么好学校，读的也不是什么太好的专业，看起来她的前途非常暗淡。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两个孩子培养成才，但是她没有钱供他们上好的大学。后来他去一所美国的名校申请了一份秘书工作，有10几个人竞争这份工作，而且那个面试的人对他很不友好，有点狗眼看人低。面试最重要的环节是一个5分钟的打字测试，他打字的水平并不高，但他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努力去尝试。5分钟之后，他眼前的计时器响了，他停下了打字，但是刚好电话铃也响了。那个面试他的人一边接电话一边挥手让他继续打字，结果他又打了5分钟，计时器再一次响起，那个人才让他停下来。在评估打字水平的时候，他们拿他10分钟打的字数跟其他人5分钟的相比，他当然显得鹤立鸡群了。结果他得到了这份工作。美国的大学给自己的员工很多优惠，只要他们的孩子能达到录取标准，就可以免费上大学。这个单身妈妈找工作的事情发生在20年前，现在她的两个孩子都已经在这所名校里读完了博士，省下了接近100万美元的学费。神知道怎么为你转移你最需要的东西。你的能力也许有限，但是神的能力是无限的。如果有人对你不公平，不尊重你，不要沮丧，他们不能决定你的命运，只有神可以。有意思的是，这个面试他的人现在已经成为了他的下属，那个曾经有权力的人 神把权力转移给了这位单亲的母亲。神在看顾你，神记得谁曾经欺负过你，谁在老板面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谁曾经说过你的坏话。他们可能现在看起来高高在上，但属于你的机会就在眼前。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让神为你讨回公道。没有人，没有老板，没有领导能拦住神要在你身上成就的。也许不是某个人拦阻着你，也许是大环境太差了，经济太不景气。不要担心，神的大转移往往都是发生在最黑暗的时刻。以赛亚书说，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的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是的，你举目望去，世界是黑暗的，那些不信的人都生活在幽暗之中。但越是在这样的时刻，神的荣耀越要彰显在你的身上。当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的时候，黑暗笼罩着大地，死神游历埃及全地，遍地都是哀伤和哭泣。神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把埃及人的财富转移给了以色列人，因为他们跟随神的呼召，因为他们在自己的门上涂了羔羊的血。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着你，你就必蒙祝福。既然你已经涂抹了宝血，既然你已经知道神的应许，那你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不管外部环境如何，没有必要气馁，不如欢欣喜乐，歌唱赞美我们的神，等着迎接他给你的财富大转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定睛注目于神，跟随神的带领，神会为你转移你所需要的一切，神会为你成就大事。也许你还年轻，你的梦想高过你的现实，不要放弃，神会为你成就。也许你已经年迈，你的梦想就是能重新健步如飞，不要放弃，神会为你成就。神应许你有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的生活，神会恩宠你，祝福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